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蒋平在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后院的塔下压着一个人，又得知花蝴蝶今天晚上来了，跟他们的观主在暗室相会。蒋平心想，真要是塔底下压的是我的二哥韩章，一会儿我把我二哥救出来，顺手就把这个飞贼花蝴蝶在这庙里给逮住了。把这花蝴蝶要是再逮住，那此功非小啊。蒋平心想，我还记得我从开封府往这一来的时候，包大人当面跟我们几个人说的，国家现在悬赏捉拿花蝴蝶，有捉住花蝴蝶的赏1000两银子。我当时还后悔，跟老五说，我说这回1000两银子我挣不着了，给你们挣吧。这可没想到，这花蝴蝶离开东京跑这儿来了，他跟着我走，你说这不是财命催的吗？我要把他逮住，行了，把他捆到东京，带到汴梁，领赏1000两，好事。蒋平心里想到这里，但是表面上没露出什么来，跟这胡和还在这喝，一边喝着，蒋平就问他，哎，我说大爷，您刚才说那花蝴蝶跟这吴道成他们两个人要在暗室或者在密室相会，怎么这庙里边还有密室啊？这胡和此时说话舌头就有点短了，因为这酒啊喝得太多了。嗨，我跟您说呀，这个密室和暗室啊，这当年呐，不知道修这庙的时候为什么单独修那么一间房，其实那间房啊，那是单独装经卷的地方。我们这个观主这一来呢，就把那间房给改装了。改装啊，外面啊那门跟墙都弄成一样了，你在大殿往左边那面墙看，全都是一样的，根本就没有门。但是左面的墙上画着很多的画，那都是啊道教里边的故事，其中有八仙过海。这八仙过海，你瞧着有个吕洞宾呐、啊，那个吕洞宾那就是门，你仔细上吕洞宾那个手那个地方一抠，那就是个门。但是呢，你别看那里边那是个门，你抠开那个地方你进去，那到屋里头了。到屋里边呢，他们就可以看见你了，你可千万别往那儿去。你从外边看见旁边像一个耳房一样，耳房在那儿有俩窗户，那屋里头得透气儿啊，那俩窗户在小院里头一般人发现不了。我们这观主每逢干什么秘密事儿，就从那地儿进去，在那屋里边做事儿，做完了事儿他再出来。这花蝴蝶一来，十有八九啊他们俩上那密室里边分钱去了。哦，蒋平说他分钱这跟咱没关系。胡和说，就是他多少钱我一点不羡慕。我就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对吧？你说咱们这要是囊中有酒钱，哎，能吃酱牛肉那就行了，咱们这多余的钱都不要，要了怎么着？你将来一蹬腿你能带得走吗？这钱说不上是归属于谁的呢， 只有把钱换成酒，它才是钱，把钱换成肉，它才是钱。蒋平说，对对对，咱俩再干仨。哎，好，干仨，干，我敢跟你干，我还在乎这个？我告诉道爷同道，咱们哥俩见着高兴，来干。说着又干，干仨呀，刚喝了俩，就看这胡和往这一出来，嘴里面磨磨叨叨还得说着话呢。今天这酒喝的真好，这我往那一出溜，他睡着了。蒋平一看，嘿，睡着了，好嘞。他往他身上摸，摸什么？摸那钥匙。找了半天，在他裤腰带上把这钥匙摸着了。蒋平把他这钥匙就摘下来了。摘下来之后，蒋平又打屋子里边出来，然后捋着这个道往后边走。到了后院一看，果然有三座塔，一座高的，两座矮的。蒋平来到这个高塔的下面一看，果然有一个小门，一摸门上上着锁呢。蒋平拿出这钥匙来，一个一个往上对，最终把这锁头对开了，嘎巴，锁头摘开之后，了调一摘开，把这门往里一推，里边是谁呀？捆着就是那龙涛，仁和县的捕快。咱不说吗，是这个吴道成把这个龙涛给拿住的，二爷韩长跑的。蒋平把这个龙涛从大屋里边拽出来之后，倒在这院里头。这个龙涛呢，嘴里边还塞着东西呢。蒋平把他嘴里边的东西抠出来，这龙涛当时就问，你是谁？蒋平说，别吵吵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蒋平伸手就把自己的分水峨眉刺拿出来了。这分水峨眉刺是三棱甲的透甲锥，既带尖又带刃，拿这峨眉刺把他这绳子嘣嘣嘣挑断了。龙涛等着把绳子解开之后获得了自由，但这胳膊捆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血脉都不流通了，都麻了，都木了。这龙涛一边摸着这胳膊一边问他，请问您贵姓？蒋平说，你甭问我贵姓，我问你是谁。我叫龙涛，我是仁和县的捕快，我是奉老爷的命令来抓花蝴蝶的，昨天晚上到这，没想到被这个庙里的人把我给抓住了，把我关到这里了。蒋平说，哦，我还以为你是我们的哥们呢。您的哥们？您的哥们谁？我哥们叫韩章。嘿呦，昨天晚上跟我一块来的那位，那位就是韩章啊。他呀可能中那小子一镖，他走了，现在上哪儿去我不知道啊。蒋平一听，那你见着我哥哥了啊？对呀，那您是？我姓蒋，我叫蒋平。哎呦，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四爷。嘿，不敢说大名鼎鼎，有点这个小名，你能知道这就不简单。哎呦，我们在仁和县都知道啊，县空岛五鼠啊。蒋平说，对呀，您怎么现在这个打扮成老道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对外我叫张弛，你可别管我叫蒋平。我呀今天晚上偶尔的到在这里想着借宿，没想到从那个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你在这里被压着呢，得我今天把你给解救出来了。我还告诉你，现在前院密室之中花蝴蝶来了，正在跟这个吴道成他们两个人在那谈话喝酒呢。是啊，蒋四爷，这样我帮着您一块把这花蝴蝶给逮住。蒋平说，别去，咱们俩对付他们俩未必能成。蒋平说，据你所说，这花蝴蝶武艺高强啊，他高来高去啊，所以我看你是笨手笨脚，你也不会上房，你也不会越墙。虽然你是捕快，你碰到这样的飞贼，那你是束手无策呀。你呀就在这歇着，缓缓你的身体，疏通疏通血脉，我自个一个人到前面看看， 我瞧那俩小子干什么呢？我瞅准了，如果能下手的话，真要打起来，你就给我帮个忙。如果说不得下手，我摸准了，看这花蝴蝶它还往哪去，到下一步落足之处搞清楚，然后咱们到那个地方逮它去。
好，蒋四爷，这就全拜托您了。
好，你在这可千万别动，你上那个塔后边待着，别被他们别人发现你。哎，这龙涛转身上这塔后边去了，蒋平呢由打这后院就往前边来。他听胡和讲了，那个密室在大殿旁边，等于接出一个耳房来。蒋平呢由打大殿后边往西面转，转到西面一看，果然出来那么一个耳房，其实就等于殿旁边支出那么一个偏煞一样。这个后窗户正对着后头，窗户纸发出来昏黄的颜色，屋子里边长着灯呢。蒋平他高抬足轻落步，就来到了窗户外头。他慢慢的把这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，拿着手指盖划的，秒一目隔着的眼睛往里边一瞧，嘿，这里边是连吃带喝，正是那吴道成跟花冲花蝴蝶两个人一边喝着酒，听他们两个一边在谈唠。
兄弟，你这个活得干到什么时候啊？
就听花蝴蝶说了，大哥，我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？那就小车不倒，紧着推呗，推到哪儿算哪儿。吴道成就说了，
贤弟啊，我看你差不多该收手了，现在官府当中捉拿你可拿得严呐，听人说悬赏1000两银子拿你呀，你这个日子要这么过你不累吗？
花蝴蝶就说了，哥哥，我现在呀是一个羊也是赶，俩羊也是放，狮子多了不叫咬，我已经是杀了这么多人了，我已经是犯了这么大罪了，要是官家把我逮住，那就是一个死，没别的，想活也活不了，谁讲情也不成，那已经到了这步了，那我就活一天乐呵一天，对吧？没别的。大哥，今儿我跟您说啊，我还有件事没做成。
什么事儿？
你们这不远地方有一个观音庵，那观音庵里边有一个老尼姑，还带着两个小尼姑。两个小尼姑里边其中有一个叫静文，这个小尼姑她长得可太漂亮了，我见了那么多女人没见过像她这样的。那么多女人呢都是头上青丝如墨染呢，有那青丝发衬着，那还更漂亮的。这个尼姑她没头发呀，就戴着个僧帽啊，我就观看他这张小脸儿，他就把我打动了。嘿，我晚上去了，他不答应。开始呢他说那天是佛祖的生日，我说那隔一天再来，我隔一天再去，没等动手也不知道哪来了人了，他娘的要抓我，我就跑了，把我追到你这儿来了，所以说我这事没办成。
大哥，
这个事儿我无论如何我得把他弄到手，我这回把他弄到手啊，我得让他自个儿同意，你有什么招数没有？就听这老道讲了，你怎么还看上那尼姑了？平常俗家大姑娘小媳妇不有的是吗？你怎么单看上一个女尼？大哥你不知道啊，俗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我看够了，这个女尼僧门的女子她另一种情趣，所以我现在老想她，你想想有辙没有？
哎呀，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帮你出个主意吧。
什么主意？我跟你说，你嫂子就在那个三花镇里。蒋平在外边一听，嘿，他娘的，这个老道还有媳妇儿。哦，他媳妇儿在那三花镇里住着，他在这庙里住着。 哎呀，真是天底下少有的老道。就听这老道接着说，你嫂子在那个桑花镇呐、啊，在那里住着。赶明儿啊，我告诉你嫂子，我让她上那个观音庵去降香去。我听说那观音庵呐、啊，那里边上香还愿的人很多，据说那个庵里香火旺盛，就说那观音挺灵。我让你嫂子到那个里边去降香，想办法跟那个女尼叫静文，哎，对，跟那个静文呐、啊，跟他认识，交朋友，女的跟女的交朋友，他心里边没有防范，让你嫂子跟他交朋友，然后呢，那个女尼呢，最好请你嫂子到他的那个禅堂里边坐下喝点茶，那么你嫂子呢，身上带着一包药，这包药我可以给他，这叫蒙汗药，这种药只要放到茶水里边，他喝下去，当时他就晕过去了，就在那儿躺着睡着了。我让你嫂子带着药到那儿降香，结识了他，给他放到水里，让他喝了，在他的禅堂里边，他就晕过去了。他一晕过去，你小子就去了，你小子去了，他是想怎么着都没有办法了。你对他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这不就到手了吗？花蝴蝶一听，哎呦，哥哥，这我就谢谢您，我给您磕个头。说着话，离座之后往地下一跪。蒋平在窗户外边一看，嘿，他妈的，有听说为自个儿媳妇给丈母娘磕头的，没听说为一个尼姑给老道磕头的，这真是天底下少见。蒋平还瞧着，就看那花蝴蝶磕完一个头站起来了。大哥，您这招可是太高了，这就是稳掐稳拿。老道说，我告诉你花蝴蝶，这个主意我是给你出了，你嫂子要给你办这个事儿，到时候事办成了，你到那儿去把那个女尼你成起好事，你可别把你嫂子一块再划了喽。哎呀，我说大哥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那我还是人吗？那嫂子就是嫂子，我到任何时候我得对她有份尊重啊。你说嫂子帮我办完这个事了，我能把嫂子划了喽吗？您是不是把我看成畜生了？你比畜生啊强不了多少。哎呦大哥，你这可把我看错了，我这个人还是有分寸的。行，别提你那分寸。哎呀，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花蝴蝶说，这个事儿那是越快越早越好。吴道成说，这样吧，这个事儿你要是办成以后，我希望你别再老上我这个观里来跑了。昨天晚上官府中跟起人来抓你，这就说明这官府里边已经关注你的行踪了，知道你老上我这儿来。你如果再老上我这儿来，这官府说不定哪天设下埋伏，就把你给逮住了，逮住你就没了命了。花蝴蝶说，是是是，大哥，只要这个事您给我办成了，我绝不再上您这儿来了，我就改了道了。吴道成说，你说你改道上哪儿？你得让我知道啊，你不能从这儿一走的话就断线风筝找不着了。花蝴蝶说，别人我不说，跟您我得讲。我跟您说，我细想了想，像我这样的身份，一般的庙宇里边我待不住，因为我在庙里边一待，你像您这个庙也没有什么防范，也没有人，官府一知道说逮就把我逮住了。我准备着，您只要让我跟那个静文两个人事儿成了，我再不上您这儿来了，我走。上哪儿？我选定了一个地点，也是我以前的老朋友，而且是绝对能保护我的。谁呀？离您这儿40里地，这个道虽然远点，对我来说我觉得很近。有一个太岁庄，太岁庄的庄主叫马刚，您知道吗？这马刚过去 跟我是哥们儿，我们曾经一块习过武啊，我们弟兄不分彼此。我听说这马刚，人家那朝纲里边有人，他叔叔是内宫的总管，叫马朝贤。正因为朝纲里边有人，马刚在那太岁庄里边，就连仁和县的县令，包括那知府都不敢对他怎么着啊。人家手底下有一帮打手，有一帮护院的家丁，妻妾成群。我上他那儿避难几天，在那儿待着再不行，我再上别地方。您放心，我有地方落足，我肯定不能让官府把我抓住。吴道成说，花蝴蝶，你到马刚那儿去可是去啊，我嘱咐你一句，人家家里边妻妾成群，漂亮人可不少，你到那儿你可自个儿有点把握，你别瞅着人家哪个妻妾漂亮了，你晚上给人划拉了，要那样的话马刚那儿你也待不住。花蝴蝶说，您看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我连这点拐都划不过来吗？哎，行啊，这么样吧，明天一早您就回那三花镇，告诉我嫂子快点抓紧给我办这事儿，怎么样，这事办成了我立时就走了，不给您这添麻烦了。好，咱哥俩这就说定了啊，来来来，再喝点酒。两人又碰一杯，然后把酒杯放下。哎呀，我出去一趟，打坐这连喝酒再喝茶我还没方便呢，这憋了一肚子的尿，我得出去把它撒喽。这吴道成说着话站起身来往外走。四爷蒋平心想，这小子要撒尿，他上哪儿撒尿啊？蒋平一纵身就上了他这个偏房的房盖上了。上了房盖之后，他想旁边是大殿，他肯定是走到大殿里边，他不能在大殿里撒尿啊，那大殿里边有神像，他得出去。出去的院子里边两边都是竹林，他可能上竹林子附近去方便去了。蒋四爷呢就由打房上越过去，蹭跳下去了，急急忙忙几步就钻到那竹林子里去了。到竹林子里头，蒋四爷就把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掏出来了，在手中一拿，拿着这分水峨眉点钢刺趴在这竹林里边的瞧着。他一看，果然这老道吴道成由打大殿里边出来了，出来往前走了不远，旁边那竹林子非常茂密，老道站在那个竹林子边上，解开裤子就在那小解。这个时候蒋平心想，嘿嘿，你这个老道，你撒着尿呢，我等你尿一半的时候我要你的命。想到这里，蒋平轻轻的就来到他的身后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